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我们神的话语。不知道大家最近对于德国的疫情有什么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好像我们放弃了圣诞节，放弃了元旦放鞭炮，然后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我们甚至放弃了大年三十大家在一起聚会。当然我相信大家小范围是有聚会的，但那种大范围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大家我们也放弃了。刚刚看到德国的疫情稍微有些好转，但是最近好像这情况又变得糟糕了起来。所以外部环境让我感觉，我不知道是可能有些失落吧，甚至有些绝望，或者就是麻木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心情啊。但是总觉得外部环境我们并不能控制，我们好像无能为力。我相信疫情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活、学习、工作都会有影响。对大家不管你怎么看待这个疫情，大家一定是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这个我们的生活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是好像面对这一切，虽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先进的科技，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通讯手段，以及我们的真的感谢我们的聚会不会停止，依然可以在网络上聚会，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好像跟很多很多的事情无能为力，无力改变。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就对这样的事情心里对神会不会期待，会期待着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要干预一下，要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好，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刚才四周会的姐妹已经跟大家读过了，就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17到第80节，也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最后的内容。有些人把它叫做撒加利亚的赞歌，有些人把它叫撒加利亚的预言，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关于主耶稣的预言的内容，也有关于他儿子施洗约翰的预言。然后这也是这位老祭司撒加利亚在福音书里面最后一次出场啊，因为后面福音书真正的主角主耶稣就要登场了，所以这也是这可以说这是一个撒加利亚的一个谢幕演出，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赞歌。我比较喜欢把它叫做赞歌，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美的对神的一个赞歌。然后我们下面呢就大家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通过撒加利亚这位老祭司对于神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的这样一个赞，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什么的功课，也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糟糕，真的我可以说特别特别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外部环境。对，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在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主啊，也感谢你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的带领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真是今天就求你真是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可以真真实实的听见你的声音，让你的话语能是扎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能是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对这个世界的心意，你让我们看清楚你对我们的带领，也让我们看清楚未来我们的道路。所以说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给你，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耶稣，跟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可以麻烦耿聪再帮我把就是你的 PPT 翻到刚才就算经文分离一样，就是这道经文读读亚福音的经文的那两页。 好，谢谢谢谢陈总。好，我们可以再对吧，简单的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其实是一次，我觉得这是对吧，其实撒迦利亚的一个赞美歌，是他的预言，其实更像是一个，我觉得他更是一个祷告，一个他啊得了自己的孩子，失去约翰以后对于神的一个祷告。那么现在我呢，就是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我认为的这段经文的结构，因为它总共讲了总共有四个部分的内容。啊，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经文，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这是他开头的第一句，我觉得第一部分内容就是他首先赞美我们神，啊，对神有一个赞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69-74节啊，大家应该很清楚，这是关于主耶稣、关于弥赛亚、关于主耶稣的一个预言。好，很匆忙，翻到下一页。好，谢谢。对，然后呢，这个75节单独一节又是一个内容，我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是他算是给主耶稣表达的一个决心，其实也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就是我要用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然后最后呢，76-80节，我觉得这就是他为自己的所挂念的事情祷告。当然，此刻我觉得最挂念的当然是他刚刚出生的这个儿子即将被委以大使命的儿子施洗约翰对于他的一个祷告。所以这就是整个这段经文所有的整个的一个脉络，来分成四个部分。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然后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对夫妇的故事。首先啊，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起因，在路加福音之前就已经有了。如果大家熟悉圣经，对吧？可以知道，可以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也可以翻一下，马拉基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3章1节就有关于施洗约翰的预言，说：“看哪，我派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到来。”啊，这很明显就是说，在弥赛亚来临之前啊，会有一个使者要来到啊。现在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使者就是施洗约翰。然后呢，并且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也就是第4章的5-6节说，看哪，耶和华大可畏的日子来到以西，我必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打击这地以致完全毁灭。啊，简单来说就是，又是这个预言说，在主耶稣到来之前，他会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当然，这个应该是就是拯救，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救赎。前面呢，我必派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我不知道如果大家熟悉旧约的话，会知道，啊，就包括很多的新约联系在一起的话，首先以利亚是旧约一个非常非常著名、非常非常有名的在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然后他如果大家还是如果熟悉旧约的话，他有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他靠着对神的信仰，一个人啊和450位当时巴利的假神的祭司斗法，还有他也是在旧约里面记载的为数不多的，在旧约时代就靠着神的恩典啊行过让死人复活的神迹的这样一个先知，啊就是以利亚。所以呢，其实，在新约里面多次提到以利亚的话，当然并不是说这个先知他会复活再来，而是说会有一个像以利亚一样的先知来到他们这里。那当然，在路加福音这里面说的自然就是施洗约翰。好，马拉基书他之所以被放在了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是因为很多研究表明，马拉基书有可能是在旧约时代最后一本成书的经书。那 上后来的福音，有耶稣诞生，这中间有400年的时间。那400年，我们现在想想，我们只是一个数字概念，但是如果是跟我们中国的印象比的话，大概马拉基书成书的时候是在战国时代，然后呢，耶稣出生大概正好是在西汉和东汉交接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中国的战国时代一直等到中国的西汉灭亡，还有东汉还没有建立啊，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在苦苦的等待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先知，并且据我们所知，在这中间的400年时间里面，好像神并没有再差派任何一个先知或者天使来以色列当中跟他们再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或者跟他们有一些深入的对话是没有，所以他们真的是以色列在这样一个中间这样两约中间等了400年。这400年时间呢，以色列人的生活也并不顺利，他们先后经历了周围及各种各样强大帝国的征服与殖民，那有马其顿，有埃及，有希腊，包括后来在耶稣出生那个年代的罗马帝国。所以呢，那甚至他们这400年的等待，不仅时间长，而且很苦啊，一直在被殖民，一直在被征服。所以呢，我认为在这，所以这400年对犹太来说，他们的信仰一定会有懈怠，甚至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渐渐忘记神的应许。如果大家想想400年，我们现在来说，400年前是个什么日子呢？现在啊，我们中国还处在一个明朝时期，整个啊连清朝都没有到。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有什么？那我当然了，无非是通过我们现在对那个时代的记忆，如果你不是学历史的，很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有完全的来自于一些小说、一些影视作品，是吧？所以我相信以色列人真的经历了真的是痛苦的400年，或者说有点绝望的400年，他信仰是吧？根基可能已经慢慢有些松动。甚至有些人渐渐的都在慢慢的忘却神的应许，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再次来了啊！他先是用抽签的方式拣选老祭司，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赞歌的作者的撒迦利亚，当他呢进入圣殿去烧香，然后天使加百列向这位老祭司发预言，说他将会生一个孩子。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神好像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和自己的这些忠心的仆人去互动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包括后来的他的儿子以撒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虽然年纪老迈，一直没有孩子，但是神会说，我应许你，虽然你很老，但是呢，你会生一个孩子，所以这样的，然后，所以我们后来知道后面撒迦利亚的故事，就是他虽然看到了天使，也听到了这个预言，但是呢，他居然不相信，他居然问神要证据啊！他说什么？他说我凭什么知道这事呢？我和我的妻子都已经老迈了啊！其实想想也蛮可惜的，因为他作为一位以色列的祭司。然后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知道啊，圣经里面一些我们记忆最深刻的，甚至有一些很伟大的故事，关于神的故事，其实就是他们的祖先啊，亚伯拉罕和撒莱，后来叫撒拉，他们啊，靠着神的应许，虽然年纪老迈，但依然生下了孩子。但是呢，这位祭司啊，撒迦利亚，他居然仍然怀疑。我们没有处在他那样一个环境，我们是吧？没有办法说，如果我们处在那样一个境地，我们会比他好。但是，我是觉得他确实，就像我说的，经历过这痛苦的400年，很多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根基再慢慢的动摇，他们可能真的是会有一点疏远神，因为他们太长太长时间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呢，可能是为了对这位老祭司加一个小小的惩罚，或者是为了彰显神的大能，啊，天使呢就让他怎么样，让他 不能开口说话，然后直到他的孩子出生。那果然啊，神的，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从来不同不同。果然后来他的太太虽然年龄很大，伊丽莎伯还是怀孕了，并且在产期到来的时候生下了一个男孩啊，就是施洗约翰，并且呢他们也按照神的要求给这个孩子起名就叫约翰。当撒加利亚完成了神给他们给这个孩子起名，应该就是神托付给他的最后一件事情，他完成这件事情以后，就是前面所说的，他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所以呢，他开始说出话称颂神，就便有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样一个经文。这个故事呢，整个这段故事，这段经文是福音书里面呢，总共有三个赞歌，我总结总共有三处赞歌。最前面一个是玛利亚的赞歌，我们已经分享过了。也后面呢还有一个西缅的赞歌，然后这个呢撒加利亚的赞歌就是第二首。然后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不仅仅是可以开口说话，我们看这个细节，在他开口说话之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被圣灵充满，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是在我的祷告中常常去向神呼求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都梦寐以求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但是呢，他被圣灵充满，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是我，我得到了一个孩子，而且在年龄这么大的时候得到一个孩子，我根本迫不及待的想为这个孩子祷告，想求神来帮助他。当然了，不是我自己好，也是求神帮助他，可以在属灵方面长进，对吧？将来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大部分应该是关于这个孩子的一些祷告，但是他说他的这个语言却是从赞美神开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然后后面呢，第69节到第七十四节是关于一个他对于主耶稣的一个预言，关于主耶稣降生的一个阐述。所以整个前半的内容，他没有为自己的孩子说过一句话，他是赞美神，然后再预言神，然后后面他才开始，对吧？为他的孩子祷告。也就是说呢，我不太清楚，我猜一下，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都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在讲道之前，是吧？在聚会的最前面，都是把敬拜和赞美神放在前面，然后后面是有讲道，啊，还有祷告，会有呼召等等。我不知道这是跟这个是不是有关系，也许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个我们和神交流的一个非常美妙、非常幸福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从赞美神开始我们和神的一个交流。那我们赞美神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呢？为什么要把赞美神放在第一位呢？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常说我们要把对神的爱放在我们所有爱的第一位，是我们对神的爱超越一切，我们就把爱神放在第一位，啊，我们才可以更好去用这种爱去爱别人，爱那些啊我们所爱的人，再或者是爱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甚至去爱我们的仇敌。啊，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要把和神的爱放在第一位。好，那我现在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爱一个人，或者再扩大一点，不仅仅是爱一个人，爱一件事物啊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或者说再具体，就是当别人问你，比方说你为什么爱足球，你为什么爱购物，你为什么爱健身，如果不加思索，你的第一反应回答会是什么？我帮大家今天结束以后，让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实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我尝试过做过这样的实验，让别人在我不经意的时候问我，别人在常常我不 一般就问到大家，我当然问到就是你为什么喜欢吃火锅？我发现当时我脱口而出第一反应就是因为火锅好啊，就这么简单。可是我在想，如果我思考以后，你现在问我，我已经有思想上有非常非常完备的准备，你再问我，哎，张哥，你为什么喜欢吃火锅？可能我的回答是，火锅虽然看起来不健康，哎，但是冬天吃得很舒服啊，可以去除体内的寒气，而且吃火锅啊可以减压，然后我精神紧张啊，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吃火锅可以舒缓我的情绪。但是呢，因为火锅这才是我在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潜意识里面对火锅的第一评价，就是火锅好。其实这就是跟那个撒迦利亚这里说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是一样的，就他就是好，其实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对火锅的热爱是可以不因为这些好处啊独立存在的。在今天就是火锅是可以啊冬天吃是可以驱寒，但是我夏天也吃，对不对？吃火锅虽然可以减压，但我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依然喜欢吃。也就是说我爱吃火锅这件事情是建立在是虽然说是建立在火锅带给我的这些好处的基础上，但是呢其实它并不依赖这些好处。没有这些好处的时候我还喜欢吃，没有这些好处的时候我厌爱它。就是其实此刻吃火锅没有给我带来我所预期的快感，但是我依然热爱，对不对？当然了，也就是说吃火锅和我是一种关系的连接，而不是一种利益的绑定。以至于说我潜意识里面会第一反应因为火锅好，其实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和吃火锅之间已经建立起来非常非常牢固的关系，我不再需要更多的理由去解释或者论证我为什么爱吃火锅啊。就是我就在很多的时候想喜欢别人就想吃食物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去吃火锅。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当然不是想跟大家讨论吃火锅，我是想让大家思考自己和神的关系。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并且确定自己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只需要用赞美，我们只需要用神是值得被赞美的来表达这种关系就可以了，而不是去证明我们和神的爱，或者说来解释我们的神爱。所以我觉得爱不是一种证明，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潜意识的不加思索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从撒迦利亚身上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我们对神爱是用我们的赞美来表达的，发自内心的赞美才是我们感情的真实流露。当然了，我说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赞美，而不是这个事。我们常常知道这个世界上肯定也有假装的赞美、不由衷的赞美、口是心非的赞美，但这些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的真实流露。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可以回答一个我们常常被问的问题，或我们常常去问别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最近我不知道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了，我不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到底好不好，我到底信不信神，我到底爱不爱神。这样的问题其实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答案就很简单了，或者说这是答案之一。我们是不是愿意，是不是由衷的发自肺腑的真心的去赞美我们的神，哪怕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或此刻至少此刻他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所以在这里呢，我想问大家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由衷的赞美神？那我觉得当我们有机会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重？当我们想要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 会尽心尽兴去赞美他呢？我们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珍惜呢？说的具体点，就是很多教会，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会鼓励大家参加服事的时候尽量不要迟到。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不是因为很律法的一个规定，我觉得这个教会不应该是像一个公司、一个企业那样去管理。当然了，也不，所以也不是为了方便教会的管理，也不是说啊，因为弟兄姐妹都在服事，你要来迟到可能会影响到别人，或者会耽误弟兄姐妹的服事。当然，这虽然是事实，但我觉得这依然也不是最重要的。啊，是因为如果我们迟到，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会错过一些赞美神的机会，我们会错过我们自己和神的赞美。如果我们足够真心，如果我们足够爱，我们不想错过，我们不想错过哪怕一秒钟赞美神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自我自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去更加由衷的、更加的发自肺腑的、更加的真心的去赞美我们的神。那接下来关于赞美的撒迦利亚赞美完成以后，他开始什么？他开始说，就是从第69到第74节，关于主耶稣的应允。当然了，这个时候，我把它定为半个月嘛，因为玛利亚也已经怀孕了啊，就是童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是呢，耶稣还没有出生，还在玛利亚的腹中肚子里面啊。但是呢，撒迦利亚在这里他已经开始阐明这个腹中的婴儿他的身份，以及预言主耶稣以后会做的事情。69到79节就是阐述耶稣身份的证明，在他夫人大卫家中又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说得很明确，他的身份啊，很怎么说，如果大家看过中国一些啊关于帝王服装，你都要什么叫正统正朔啊，纯正的法统这样子，也就是说名正言顺，他是大卫家的大卫的后裔。然后呢，他也说他就是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就是旧约里面预言所说的那个弥赛亚，就是犹太人苦苦的等待了400多年的救世主。然后比起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后面的第71到第74节，这个弥赛亚啊将要出手，他必然将以色列人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他必然从以色列人的手中救出来。好，那我们就看后面这个预言，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名。大家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升天，我们常常说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什么叫做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就是应该是这段经文说的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的这件事情是已经完成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要说它已经完成了？如果真的只是简单的看概括环境，完成了吗？我不会说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认为神的拯救和真正耶稣要实行的拯救是不一样的，是吧？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的耶稣是一个君王，像大卫所说文王那样带领他们四处征战夺取政权开疆扩土，但实际不是，是吧？耶稣是从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好，那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的拯救是普世的， 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也必拯救我们。如果神当时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已经完成了，那么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拯救也已经是一个完成时，是一个完成的事情。但问题来了，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手吗？我们脱离了跟我们争的手吗？那看看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脱离了仇敌的手吗？或者那些恨他们脱离了罗马人吗？好像没有。当然犹太人会认为他们的仇敌都是一些外国民族，对吧？现在是罗马人，以前可能是巴比伦人，对吧？波斯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等等等等。但是神这里说的仇敌和他们想象的仇敌是一个仇敌吗？显然不是。如果是的话，那说明神的意志并没有实现，神并没有拯救他，神并没有让凯撒倒台，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以色列，当时的辉煌的以色列王国。相对于我们也是，我没有仇敌吗？我当然没有人恨我们，当然。那仇敌和恨我们之人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拯救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被拯救，我们是怎么样被拯救的？我想说我们现在可能所处的外部环境也不如意，或者说就我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还会说，如果很简单的把这个事情说，那可能就是神让我们脱离罪啊，让我们脱离一切黑暗。那还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不离罪了吗？我们真的就信主我们就犯罪了吗？我们真的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就圣洁了吗？也不是。那这个仇敌既不是这些外国的这些侵略者也好，统治者也好，殖民者也好，然后我们肉体上的仇敌不是，好像也不是罪，因为我们好像神虽然把我们完成了救恩，我们还常常软弱，常常信心，常常心里会觉得和神还是有距离，或者说还常常会不相信，或者有一点点的远离神。那到底神拯救我们什么，或者说怎么拯救我们呢？我们再先回到以色列人，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当然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被拯救的以色列人的例子，我们就从他们的身上来看看他们怎么被神拯救的，就是那些耶稣的门徒，那些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并不是外国人，为什么？因为这些门徒被拯救以后，他们外国人没有变好，不仅仅罗马政府的统治并没有被推翻更多的是他们好像环境更恶劣。以前他们只是被一些外国的这些殖民者所感染他们信仰，比方说当时殖民他们的巴比伦王要他们去拜他们的国王尼布甲尼撒然后来希腊人过来，但是带来了很混乱的多神信仰，比如大家现在所知道的什么宙斯了、丘比特了、维纳斯、雅典娜就是雅典人带过来的这种很混乱的多神信仰。罗马人又继承了雅典同样他们还有自己又加了什么太阳神、海神冥王这些东西这些外国因素。但好歹这些逼迫是来自于外国，来自于这些殖民者。但是这些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跟随耶稣以后，被耶稣拯救以后，我们就拿彼得做例子彼得他见证了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跟他说，当你回转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并且问彼得，你爱我胜过这些吗？那彼得后来是很斩钉截铁的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彼得也真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信仰方面的一个榜样他虽然知道 这样有罗马很舒心很大意的，还是去了罗马啊，去帮助那个弟兄姐妹，真的是用主耶稣的那句话，就是啊，接入他的弟兄去了。那我们看当时的外部环境，迫害这些基督徒的是谁？除了罗马皇帝，当时尼禄为了迫害基督徒，放火烧了整个罗马城啊，并且还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扔到火场里面，让他们去跟野兽决斗啊，给这些贵族啊消遣娱乐。更让他们觉得难过的是，和他们同宗同源的这些犹太弟兄，他们的犹太同胞，这些法利赛人啊，他们自己的同胞迫害他们。所以第一个圣经里面记载的第一个被主训到的弟兄斯蒂凡，是吧？他不是被罗马人打死的，他是被自己的犹太同胞用石头砸死的，就是因为他宣扬耶稣、宣扬福音，他被自己的犹太同胞用石头砸死的。所以他们的仇敌其实他并没有，都不说是怎么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了，是把他们放到了更险恶啊、更居心叵测的仇敌当中。但是呢，我们看看彼得他怎么做的，或者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保罗他们如何啊？大家说彼得知道去罗马一定是死路一条，但他毅然决然的回到罗马去牧养那里的弟兄姐妹。保罗呢，更是他以前过斯提凡被用石头砸死的时候，彼得就是那个在旁边扔石头的那个人，他并且曾经下令决定要毕生的精力、毕生的所学去迫害这些基督徒。当然，在当时他们眼中是异教徒，就那种不把基督徒消灭，他誓不罢休，是他一生的一个追求。但是呢，他从这种占有绝对优势的迫害者，变成了基督徒，变成了被迫害者，在当时被迫害的基督徒。所以，神是怎么拯救这些初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这些初代的弟兄姐妹？他并不是让信仰环境变得更好，而是更差。但神拯救的是他们的内心。就是圣经开，叫不是圣经，就是我今天带大家读的马拉基书的那部预言，让父母的心转向儿女，更重要的后面，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就很明白了，犹太人他们的仇敌并不是一些外部的殖民者，不是一些迫害他们的人，而是他们的内心，他们内心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神。所以弟兄姐妹，这对不对我们有，所以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借鉴意义呢？我们现在的环境可能比那个时候要好很多，但神拯救我们也并不是很廉价的让我们外部的环境变好，也不是说让我们从犯罪，而是让我们的心转向父亲，让我们的心转向耶稣。所以神对我们拯救是让我们去避免那些真正会远离神的事情，让我们警醒不去做那些，或者让我们心里不会去真正的远离神，就是让我们心转向父亲，让我们回转。就今天这个诗歌，我特别喜欢这首诗歌。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今天跟同学们选的这首《转回》，就是让我们心转回，让我们心转向耶稣。所以，我们的仇敌是什么？恨我们之人的手是哪个手？我觉得我们的仇敌不在外，在内，在于我们那所有那些使我们远离神的想法，使我们远离神的那些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一些偶像，那些让我们远离神在我们内心的偶像，我 我想要特别特别想趋之若鹜的去追求，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以至于远离神这样一个偶像。这时候我们说，恨我们之人的手是哪个手？就是当看到我们转向，当看到我们离神越来越近的时候，拼命的想把我们拉回到远离神道路上的那只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这才是真正恨我们之人的仇敌。当然，这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罪。所以罪并它最主要的，罪它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说我们错了什么。当然，我们基督徒是必须要去规范自己的行为的，我们要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甚至比这个世界上人有更高的要求。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那个不想犯罪，犯了罪以后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是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去警醒那些真正使我们远离神的事情。当然，我动身有很多，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这种事情都不一样，是吧？当然，大家会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是金钱、名誉、地位，我们追求它的时候，不让自己远离神。但同样，也有一些，对吧？其实大家以前在各种讲道中也听过，我们过分的去爱一些的我们觉得应该爱的东西的时候，一些爱的人的时候，也会迫使我们远离神。以至于，对吧？这是我们最开始说的，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任何的爱，必须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上。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一旦我们对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情的爱脱离的时候，没有建立在爱神的基础上，我们必然会远离神，必然会使我们的人和神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所以呢，我觉得我总结了三点，可能并不完全，但我只是总结了三点，就是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犯罪却不自知。犯罪却不自知是什么样的人呢？对吧？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还没有信神的人，对吧？他们对罪还没有一个很敏感、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他们虽然犯罪，但他们却并不知道这是罪。所以这些人我们是需要去给他们传福音，对吧？我们大家如果在座的是信主的兄弟姐妹，那我们能感谢主，神也找到我们，我们都会对神的对。耶稣会有期待，我们对罪有敏感，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我们都知罪。但对于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他们还在罪中，他们却不自知，我们也对他们有负担，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才需要神，对吧？不是说不相信神会下地狱，而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下地狱。我相信神是要得靠着神的恩典和神一起进到神的乐园里面。所以第一个事情是我们要避免的，就是犯罪却不自知，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相信神，我们要一定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主耶稣的救恩。那第二个呢，就是把犯罪归于外人。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我觉得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一直记载的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把犯罪归结于外邦人。我们拜巴利是因为外邦人拜巴利，他迫使我们拜巴利巴利就是旧约里面讲什么然后我们拜巴比伦的国王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太厉害了，不拜了他就要杀了我，必须得拜要去接受希腊信仰，是因为我们现在被希腊人统治；我们接受罗马信仰，我们被罗马人统治。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些犯罪好像是错不在我，我是被迫的，我被逼的错在外面。但其实大家如果熟悉旧约圣经，知道旧约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对吧？虽然外面有很严酷的环境，有很庞大的压力，但依然 甚至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姐妹，他们被神祝福，被神保守。那这样的故事在圣经里面，对吧？也是不胜枚举。所以，把犯罪归定归于外因，这也是我们要谨记的。当然，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现在都大家都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年代，尤其对于我们来到德国的弟兄姐妹来说，好像我们的信仰的环境啊，还是非常非常开放、非常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对我们还是有很现实的意义的，就是我经常听到弟兄姐妹，快要回国的时候，会和我分享，啊，甚至他们有些会知道我快要回国，也会问我，啊，国内像可能对这个信仰并不能宽容，甚至有些会微笑，会迫害，怎么办呀？会担心，啊，这个回国以后会放弃自己的信仰，比如回国聚会都不方便。我自己的感觉吧，就是可能有些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年龄，但我真的这样想的，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信靠主耶稣的人，不管我们是在德国，是在中国，甚至举个极端，哪怕我们现在的那些极端的伊斯兰的世界，这些外国人都不会改变我们对神的信仰，不用担心。我后面会说，后面的经文会说，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服侍神。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完全不可以推脱、不可以偷懒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啊，因为我回国了，对国内教会聚会不方便，因为国内教会聚会没有这边好，老有人来查，所以以至于我远离了神，所以我放弃了神，所以我的生活完全再没有神。我觉得这不可以，这不可能，也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会当年的那些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把自己的犯罪、自己的远离神归因于外人。其实不是，就像刚才我分享的，真正的仇敌是我们内心，真正的仇敌在于我们内心。所有让我们远离神的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内心，不在外部。外部当然只是我们内心，因为内心的这些远离，找的一些借口，或者说它只是一个表现形式。如果我们真的看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很坚定的信仰，这些外部环境不会有什么。相反，我真的是认识非常多从国内教会里面来到这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相对不那么自由、不那么甚至有些高压的环境下，他们生命流露出来的一些坚韧、一些喜乐、一些对神的信心，真的非常非常让我感动。当然，我也不说为什么我们教会中间也有非常非常多弟兄姐妹的那些，也甚至是自我的榜样。同样，我其实换个那个角度思考，我并不觉得我们在德国，我们受到外部的这些压迫会比国内更小。然后国内吧，可能来自于政府的压力更大，但至少是吧？那我们的信仰还是很纯正的。然后，但是在德国虽然就是信仰的环境比较不错，但我们知道在欧洲是吧？有很多那些就过于开放、过于自由的这些思潮，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德国、在欧洲、在西方这些教会所遇到的一些危机啊。那大家知道一个，包括像一些什么性工作合法化了，然后性别认同的模糊了啊，这些事情，同样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那我在这里不想跟大家讨论政治，我也不懂，我只是说，其实所有的外国在神的世界、神的国在地上，我们永远都会受到来自于外国的冲击啊。其实德国未必比国内好，国内也未必比德国好，其实大家都有，每个地方的教会都有各个教会所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次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放在神的身上，我们就永远不会偏离他，永远不会 啊，远离什么？好说，对啊。第二，那第三，我觉得我们需要提醒的就是把罪犯罪合理化。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可怕了。什么叫把罪合理化呢？犯罪不是知，是吧？我觉得，你知罪啊，你认识耶稣，你知罪就能解决。那把犯罪归于外因啊，好歹你还知道你是在犯罪，只不过你把这个把因素归于外因，但把罪合理化，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把犯罪把罪合理化。而且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新鲜，罪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把罪合理化了？这上说，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然后呢，最终夏娃被蛇诱惑还是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来看，当时蛇怎么诱惑的？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不是人，能知道善恶。”然后其实前面蛇也说了，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首先，他先去我是不是跟夏娃说，你是不是听错了？神好像没说不让你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不是你自己听错了？然后后面呢，也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吃果子的目的又不是为了去不听神的话，你们只是想让自己的眼睛明亮，能知道善恶，没准还可以你们能知道善恶，还可以没准还可以减轻一点神的工作呢。真的把犯罪合理化，导致罪来到我们中，你把罪合理化，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严重，也会觉得非常非常我们要特别特别警醒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心里会不会有真的有些，我们常常会想特别想做一件事情，但我们心里知道这并不是神的心意，但我们就会到处的去给自己的这样一个行为去找借口、找理由可能神也不是这个意思，可能神也不是这样的。你看，不是说会说，你看旧约里面那个谁谁谁，对，举个最最简单，好比你想有婚外情，大卫也有婚外情神不一样爱他吗？对不对？这就是把罪合理化，给罪找合理化的借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特别特别要警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三件事情：犯罪却不自知，把罪归于外在因素，把罪合理化，是导致我们远离神最主要原因。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而神对我们拯救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上面的三个不对的。他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说说让我们提醒我们：第一个，让我们知罪；第二，让我们知道犯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不是外部因素，我们要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赶紧的去寻求神。第三，不要给犯罪合理化。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里面掺不了一粒沙。就像很多人都会这么说，就是一杯纯净的水里面，哪怕有一粒沙子，它已经叫做不纯净的水了，它不叫做有一些纯净的水，或者叫做还比较纯净的水，不是，它就叫做不纯净的水。所以有一点点沙子就是犯罪，就不要把这个合理化。所以神对我们的拯救就是让我们清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后面我们才说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这里的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就是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事情，当我们知道 我们对吧？我们要治罪，我们要去不要把罪归于外因，不要把罪合理化。这样事情以后，虽然我们对吧，常常还会软弱，偶尔还会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我觉得这里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先说一些刚才说的事情，可能比较消极、比较负面的，我跟大家现在分享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当然要避免犯罪，我们当然要知道要让自己的行为去圣洁，但是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们要常常改正，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或者每时每刻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自省，来跟神对吧去交流，这样的一个原因。但同样并不意味着说我们犯罪了我们就不可以侍奉神，我们就不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不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是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起，神说我们犯了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他都替我们赦免了。所以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我们的神。这种是这样。然后是侍奉神，其实不光是指。在教会里的侍奉也不是指不光是指传福音，还有就是维系或者是完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对神的侍奉，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跟神关系越来越近，这也是侍奉神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再看后面，就是最后施洗不是约翰，以撒迦利亚为他的孩子施洗约翰祷告。他怎么祷告的？首先，孩子啊，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面前，你可以看得到。他第一个祷告好像并也不是给自己的孩子祈求平安，而是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你的使命就是成就神的救恩。所以其实说是为施洗约翰祷告，当然是为施洗约翰的祷告，但也是对于神的救恩、对于主耶稣预言的一个回应。就是当我们知道自己被主耶稣拯救以后，我们要用圣洁的公义来正视神的使命，对吧？这就是我们的使命。那包括后面的77到第79节啊，叫百姓因罪得赦，知道救恩。然后，因为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怜悯的心肠，然后金的阳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就是我们的为神的委以重任，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啊，施洗约翰是为神预备道，其实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不能说是为神预备道，但我们就是让百姓因罪得赦，让我们身边的人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好让所有这些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这时候我们就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其实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你们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不光是救恩只是停在我们这里，呀，第一个可惜，但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除了可惜，也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对吧？就是好比说，我们为什么愿意传福音？我们是为什么不愿意传福音？那我们遇到好的事情，对吧？我们是一定是愿意说出去的，对吧？至少我们会愿意啊，说给那些我们关心的人听。那我在参加这些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问题嘛，就是。当我们大家知道，有一家埃森有一家店面全场五折，大家马上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情，这是一件对大家有利的事情，我们自然会把这个事情分享出去。其实我也在里面在挑战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对吧？我们常常传福音遇到问题，我们常常传福音遇到阻碍，或者说我们不敢传福音。里面是不是有那么一点？我不能说全部，是有那么一点。我们不太明白，我们不太确定这个福音真的是对我们传福音对象有好处。我们是不是心里还是会在论断它？ 啊，他永远他怎么也不会接受了，啊，他听了也没用，啊，他根本不看重这个，还是有我们对于一个我们自己传福音对象的一个论断在里面。然后我相信大家，您不是全部会有那么一点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啊在之后传福音中可以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要学着让自己确定神的福音是好的，对我们是100%好的，并且对每一个人都是好的，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大胆，更加啊有信心的去传福音。好，那回到我最开始啊，跟大家分享现在这个时代啊，外部环境，德国的疫情呢突然一时间又严重了起来，而且马上到了复活节，又是德国人对吧？欧洲人什么度假的时间，我们的心里会有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担心。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我们的神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然，我们都不是对吧？我们在座应该也没有啊，政治家啊，政治的我们可能也啊，甚至也对吧？能在德国有选票的人都不多对吧？但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我觉得还是我们先改变自己，先尝试，先首先努力改变自己，是一个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靠着神的力来改变自己，让我们真的是对于这个现在这个现状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客观的一个看见，一个态度。那其实很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我非要让我想的话，我打就是想了一个，好比好孩子对吧？其实以前也经常分享的，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信息啊，对于一些不那么肯定的信息，我们是不是？当然，我相信大家转发各种关于疫苗也好，关于疫情也好，各种各样的这种文章，也都是为了让弟兄姐妹，让大家，让我们身边所爱的人更加去重视。但是我100%的相信，都大家对于别人的一个关心，这样毫无疑问，我没有任何怀疑，我只是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转发的时候，给自己先去验证一下，啊，自己先去证实一下。其实有些文章要去证实一下很简单，可能只需要百度或谷歌一下它的真实性啊。也希望我觉得70-80%的这种信息的真假啊，都可以验证出来。当然，这是其中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还有很多。第二个就是去安慰我们身边的一些惧怕、那些啊担心的弟兄姐妹，或许真的给他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可能对于那些年纪比较长的弟兄姐妹，去可以，对吧？也问问他们有没有需要啊，需要帮助的呀。同样，我们对吧？身边的我们朋友，对吧？然后问到我们这边情况的时候，我们回答可以更客观一些，或者至少不带着情绪，不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关于疫情、关于这个世界所有的一些讨论，不是带有一些情绪。有的啊，不是说因为说中国政府不好不好，或者是德国政府不好不好，啊，或者是只是啊，真的是我们把自己的心态放得平和一点，我们真的是努力的去关心这个时代啊，而不是去批评别人啊，而是真的是关心现在的情况，关心现在这个疫情，然后被同样啊，我们永远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这个世界祷告，为我们身边所有患病的人祷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今天澳大利亚预言对吧，学到了一个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的一个期待，就是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知道神有多好。当我们知道神有多好的时候，我们就确定啊神给我们的救恩有多宝贵。我们确定神给我们的救恩有多宝贵的时候，并且还有很好的时候，我们自然愿意把这样一个好的东西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分享给更多人。同样，我们也怀着这样一个健康的对神，是吧？就是对神有敬畏，也蛮有荣耀的这样一个心态，来面对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然后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以后那种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啊，外资或同样也相应的事情，一定还会有其他的事情，对吧？我们基督徒真的可以成为这个世界啊一个就网络是吧？正能量的一个正能量输出的一个管道。当然，可能跟这个世界上所有宣传的正能量不一样，但是这种正能量带着主耶稣的爱，带着主耶稣的盼望，带着主耶稣的这种恩典，给这个世界啊带来更多的亮光。就像最后启示录说的，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天路上。好，那今天的闹钟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还是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就是把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撒迦利亚丰丰富富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感谢你的是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依然怀揣着对你的盼望，怀揣着对你的信心，是吧？也求你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加的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的信心，与我们同行，用大力士的整个托住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光明之地，是吧？甚至就求你医治这片大地，医治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甚至还不认识你的人的心。我们把这一切恭恭敬敬的交给你，荣耀颂赞归给你。感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